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主，你有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我们都要屈膝在你面前，口称基督耶稣为主，赞美你直到永永远远。主啊，愿我们这样的一颗敬拜的心得蒙你的悦纳，愿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成名的，如同那馨香的活祭一样，是蒙你喜悦的，是圣洁的，是讨你欢喜的。主，愿你今天向我们众人来吹气，使圣灵充满我们，向我们众人来说话，使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主啊，让我们能够继续奔跑那光明圣洁的道路。主，我们仰望你，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开通我们众人的耳朵，主啊，使我们有耳听的就应当听。众人，你开我们众人的心，主啊，使我们的实心被你除去，赐给我们一颗肉心，让我们能够欢喜领受这道。愿主你的恩典与我们众人同在，将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进入到腓立比书第二章。如果注意看到最近的新闻，你会发现有很多跟太空有关的新闻，无论是中国发射的火箭、特斯拉它的卫星，或者是苏俄，或者是美国，有很多跟太空有关的新闻，国际正在上头有一番激烈的竞争。这不禁让我想到1970年4月11号，美国发射阿波罗13号火箭，这个是阿波罗计划当中的第三次载人登月的任务。发射以后两天，服务舱里面的氧气罐忽然因为操作不当爆炸，太空船严重的毁损，失去大量的氧气还有电力。当时在地面指挥的这个地勤中心的指挥官，他综合了他手中所有的资讯，研判这次这个太空船，这个太空人不但去不成月球，要让他们安全的返回地球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所以地勤中心的指挥官立刻指示太空人放弃登月计划，并且展开救援行动。太空人在上面所面对的问题，就是地面地勤中心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所以当时他们把所有问题汇集起来，发现他们有氧气不足，他们有失温，他们有燃料的问题，他们有二氧化碳浓度过高的问题，电力不足，自动导航系统损坏，必须手动操作登月舱返回地球，然后也不知道还有未知的问题，就是不知道登月舱外壳有没有破洞，有没有受损。如果外壳受损，他们返回地球那个高会被高温融化，或者是重量太轻导致角度不足的问题，偏离航道返回地球，正好那时又形成了一个台风，他们返回地球时候可能又碰上一个台风，所以整个地勤中心他们统筹有限的资源，在太空舱里头所能够取得的仅有的材料，他们集中众人的智慧解决太空船里面所有突发的状况。他们同心协力，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要把那三位太空人救回地球。 所以虽然阿波罗13号它是一个失败的登月计划，但它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救援行动。所以这三位太空人后来安全返回地球。所以弟兄姐妹，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会经历属灵的征战，我们要在有限的时间运用有限的资源，集合众人的智慧，同心合意，从撒旦恶者的权势底下抢救被辖制的灵魂。所以就好像刚才故事当中的这个地勤人员一样，不但如此，这场征战遍及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因为我们上次讲到说，教会它不单是在传福音，教会本身就是福音。教会不单是传上帝的爱，教会本身就是爱。所以那个征战是存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无论是你的工作，无论是你的家庭、爱情、学业、人际关系，你能不能体现出福音？你能不能活出上帝的爱？因为撒旦想要得着我们，要筛我们，好像筛麦子一样，让我们活不出与福音相称的生命。所以因此教会想要得胜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这也是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教会得胜的关键。这两点是：第一个，要像基督耶稣一样的心；第二个，要像基督耶稣一样舍己。第一点，像基督耶稣一样的心，第一节，所以在基督里。所以这两个字就承接了上文，我们刚才讲到上文是因为腓立比教会为所信的福音他们齐心努力，他们要齐心努力使行事为人与基督耶稣的福音相称，他们要齐心努力不怕敌人的惊吓。上礼拜我们讲到了，如果我们不同心，我们很容易就分散，并且我们要齐心努力与魔鬼征战，为基督而受苦。那要如何齐心努力呢？所以保罗接着讲，所以在基督里我们要彼此的劝勉，所以在基督里我们要互相的安慰，在基督里弟兄姐妹间要分享，要交通来自于圣灵的感动。第一节的在基督里跟第五节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它好像一个刮胡一样，首尾呼应。有任何的劝勉，有任何的安慰，有任何的心思意念爱心，都是从这个基础上面来出发的。换句话说，教会弟兄姐妹有人现在正在困难，或者是现在在忧伤，在伤心里面的时候，你去安慰他，你去安慰他的时候，不是用人的方式，不是你凭着自己的聪明你去安慰他，不是，你去安慰他是在基督耶稣里，透过基督耶稣的心去安慰他，去触摸他，去抱抱他。我劝勉你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甚至是凭着自己的怒气，劝勉是来自于在基督耶稣里的。我的心思意念，我的爱心，不是出于我自己的私欲， 乃是在基督里所发出来的。那什么是叫做在基督里呢？约翰福音十五章四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枝子在葡萄树上得着养分供应，所以能够结出果子来。因此在基督里，就是让基督耶稣的生命充满我们，让他的生命供应我们，并且透过我们的生命表现出来。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也是同样的意思。新译本圣经把这段经文翻译成，你们应当有这样的意念，这也是基督耶稣的意念。所以你会发现，他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他的意念就是我们的意念。因此你的安慰可以去安慰心灵忧伤的人，你的劝勉可以使人的灵性得着建造，你的心思意念，你的爱心可以展现基督耶稣的慈悲、温柔、清洁、和平。而当我们众人都是这样做的时候，就可以促进我们众人有相同的心思意念爱心，就展现出基督合一的身体，我们教会就成为如同一人。意大利音乐家合奏团，这个叫做艾姆吉奇，这是一个意大利非常特别的合奏团。这个乐团哪里特别？这个乐团没有指挥，他们没有指挥。这个乐团一共有12个人，每一个人都是独奏家，都可以独当一面。当他们组合成这个合奏团的时候，他们都想保有自己独奏家的独特性，可是他们又要合在一起合作，所以他们没有乐团的指挥。可是呢，当他们演奏出来的时候又非常的和谐。他们怎么办到的呢？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他们这12个人有一个共同想法，就是尊重作曲家的风格和品味，为了要忠实呈现出作曲家的乐曲。所以他们每个人都可以独当一面，都可以是一个独奏家。可是他们当他们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现在不是表现自我的时候，而是互相的配合，力求整体能够完美的呈现作曲家他那原本的风格。所以这个乐团被有一个称誉，非常好的称誉，叫做维瓦蒂第四交响乐曲最佳代言人。因为他们弹奏这个曲子非常的优美，他们是最佳代言人，是巴洛克乐曲的使者。所以弟兄姐妹，教会就好像这个乐团一样，每一个人，你们在职场当中可能都是个佼佼者，你们都有你们自己独特的才干，你们有自己的人生的阅历，你们都有你们的智慧。但是合在教会里头，我们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目的，那是什么？我们就是要为了传福音，是为了拯救失丧的灵魂。教会不是展现个人才能的平台， 教会不是展现发挥得到你自己成就感的地方，教会是为了彰显那位最大的作曲家主耶稣基督，将他独特的生命风格透过我们众人展现出来。所以教会当人多起来的时候，要意念相同，要爱心相同，要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其实并不容易。根据《使徒行传》16章的记载，腓立比教会他们的组成分子有卖紫色布的妇人吕底亚，和他的家，和他的一家人，信徒的一家人，他们敬拜神又热心服侍，是犹太教的背景。另外还有因为保罗希拉而全家信主的狱卒，这个狱卒可能是罗马籍的外邦人。所以腓立比教会可能是各种社会不同阶层的组合，再加上腓立比教会他们同心合意，跟保罗一样，他们兴旺福音，所以他们教会开始增长，会有来自不同阶层、不同背景、不同文化、不同族群的，他们彼此的想法、做法差异性非常的大。所以在腓立比书里头，其实他们出现了一个增进不能同心的现象的问题，因此保罗写信劝勉他们要同心。教会里面要同心很难，难在哪里？第一难，难在因为有私心结党。经文里头讲到了第三节，凡事不可结党，用现在的话，那个叫做拉帮结派，搞小圈圈。什么叫做结党？就是想要与获得共同利益的人结合，或集合众人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寻求本身的好处。所以在教会内结党，那结果就是造成教会分裂，或者是让教会贬值。教会本身是为了福音而存在，为了大使命而存在，但是若里面结党，就会让教会整个贬值。第二难，难在哪里？难在因为虚荣心作祟，你想要得到从人来的称赞与肯定。第三难，难在因为有骄傲，骄傲让人看不起别人，或者是轻看别人的付出。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什么意思？强有重要的意思，但这意思不是说别人都很强，别人都很重要，那我很谦虚，我不重要，我可以被忽略，或者是说你们看我很强，我看你们很强，那到底谁比较强？不是，这不是这个经文的意思。这经文的意思是我们是彼此互相需要的，我看你重要，你看我也很重要，我们彼此互相的需要，无可取代。我们所拥有的，无论是你先天的才智，或者是后天所训练出来的能力，甚至是圣灵所给你的恩赐，这些都是从神来的，都是神的恩典，没有什么好夸口。所以就好像刚才我们所举的例子，那个乐团一样，每个人都可以独当一面，我重要还是你重要？可是我是小提琴，你是大提琴，我们 不能缺少彼此。我没办法代替你，你没办法代替我，但是因为我们两个合在一起，我们就能够呈现出那美好的乐章。所以我们彼此需要，我们无法互相的取代。第四难，难在只顾自己的事。当人只顾对自己有利益的事情，只顾对个人有兴趣的事情的时候，别人的死活就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了。但保罗提醒信徒，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人会顾自己，本无可厚非，我们本来就应该要照顾好自己。如果你自己都顾不好自己，你不用去顾别人，没有错。人若不能照管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家，没有错。但不要单顾自己，也要在别人的需要上面看到自己的亏欠，也要在自己的爱上面看到自己的亏欠。不要单顾自己，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我们教会祷告会里面常常为弟兄姐妹祷告，我们不单是为自己的需要祷告，我们也为肢体的需要祷告。我们不单是为教会自己的需要祷告，我们还为外面正在外面服侍的宣教士们他们的需要祷告。他们遇到什么难处，他们遇到什么困难，我们为他们祷告，就好像刚才我们在讲的那个地勤中心的人员一样，我们集合众人的力量，为要完成一个目的，就是要拯救失丧的灵魂。可是如果你单顾自己的事，那是不可能办到的。所以这四难：结党、贪腐、虚浮的荣耀、骄傲、单顾自己的事，这四难使教会无法为福音齐心努力。我们所有的力气都拿来内耗了。这四难让我们面对仇敌的征战，我们不攻自破，自己相咬相吞，自己消灭自己。这四难使我们不想为基督受苦，让我们活不出与福音相称的行为。第二点，像基督耶稣一样的舍己。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句经文不但承接上文，也开启了下文。保罗勉励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要效法基督耶稣的心。他是一个怎样的心呢？他是一个舍己的心。你们要效法基督耶稣舍己的榜样，因为基督耶稣的心使他付出舍己的行动。所以你们要效，你们要有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们要跟他一样效法他的舍己。所以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四难，透过基督耶稣的舍己也可以一一的攻破。所以第一是对付结党。马可福音九章三十八到四十节，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的，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耶稣没有重大自己的声势，或聚众要完成自己伟大的事业。他不是在为自己的成功，他乃是为了完成天父所交给他的工作。所以上礼拜我们讲到，有人传福音， 有人传福音是出于什么？嫉妒纷争。有人传福音是因为出于爱心，有人传福音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就连传福音也能够来竞争，也能够来比较。但是耶稣说你们要保罗说你们要效法耶稣他舍己的样式。因为传福音不是为了彰显我有多么的优秀，我有多么的厉害，我有多么的聪明。传福音是为了完成天父的工作。第一舍，第二舍，对付贪图虚浮的荣耀。基督本大有荣耀，他本来在天上，他与神同等，但他愿舍弃，取得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跟你我一样。这是耶稣的舍己。在旷野当中，撒旦试探耶稣，把万国的荣华给他，但他说我单要敬拜我们的上帝。在五饼二鱼之后，众人拥戴他，要拥戴他为王，但他知道众人的心。所以你看到耶稣的舍己，他看重天父要赐给他的荣耀，胜于从鬼来，从人来的虚浮的荣耀。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我们也当如此，不是为了要得着人的称赞，不是为了要得到别人的掌声。我们这样的侍奉，我们努力的摆上，是为了将来有一天神能够称赞我们，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所以经文里头写到说，当耶稣基督完成他十字架的工作之后，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天上地下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将那最尊贵的荣耀赐给他。将来有一天我们也与他一同作王，这应当才是我们渴望效法的。第三舍，对付骄傲。基督耶稣虽然与神同等，但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并且顺服至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也当效法基督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否则我们所行的其实跟鬼魔一样，因为魔鬼撒旦之所以堕落，就是因为骄傲，他想要身为至高，与神同等。如果我们人在地上窃夺上帝的荣耀，我们所行的事跟鬼魔是没有什么两样的。第四舍，对付只顾自己的事。基督耶稣道成肉身拯救世人，为了顾到你我的生命，他为了拯救你我来到世间的。所以他差遣我们出去传福音，我们必须要效法他舍己，你才能够将那个道透过你的肉身活在世人当中，这才是传福音。所以求神帮助我们。1989年美国密西根州荷兰市有一个基督徒女孩子，名叫 Jenny， 她在当地一所教会负责青少年事工，她一直希望能够帮助青少年基督徒每天都记得如何行道。他们来到教会不是嘻嘻哈哈听听就走了，他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能够活出基督，能够把道行出来。他想到一个方式，他得到有人的帮助，找到一间厂商制作一种手环，我相信很多人看过，这个手环上面刻着 WWJD， 没想到这个手环就大受欢迎，青少年非常喜欢带着这个东西。WWJD 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怎么做？那意思是说，佩戴的这个 WWJD 的这个人，他应该要提醒自己，当你面临任何事情的时候，你要做，你在思想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在做任何的决定之前，你都先想想，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今天如果是耶稣面临的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会怎么做？所以如果耶稣会这么做，那么我们就效法他这么做。如果耶稣不会这么做，那么我们也跟他一样，我们也不这么做。这个叫 WWJD。 所以这样可以把主耶稣基督喜悦的真理的原则实践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所以世人便可以在我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他生命的彰显。我们每一天都是在活出基督。所以这个 Jenny 就认为说，我这样做，我可以让人能够看到圣经其实不是一个形而上的东西，讲得高高在上的。我们常说啊，不接地气。可圣经它是一个非常实用非常宝贵的原则，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活出基督来。所以基督的信仰就不会只有停留在礼拜天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才表现出来的，不会，我们乃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自然的融合和流露。所以昨天晚上我们青少年小组就有一个年轻人问，这世界跟我们教会的观价值观差落差那么大，我们该怎么样去平衡呢？我们该怎么样能够在教会里跟在教会外能够达到里外合一，能够一致表里合一的一个生命呢？那就是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当然这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对圣经当中的耶稣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必须清楚了解，你才能够从他的角度去思考，明白他的心意，以他的心为心，并且应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否则 WWJD 最后还是只是沦为口号而已。你如果对基督耶稣一点都不认识，你怎么样 follow 他，你怎么样照他的行为去做呢？你人就不知道。所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要效法基督耶稣，那你就必须要认识基督耶稣。你不认识他，你怎么做他所做的事，你怎么行他所行的事呢？所以我记得我出信主的时候跟教会年轻人一起去台湾的南部宣教，晚上年轻人聚在一块就聊天，天南地北的聊，说着说着不知道怎么就在开始批评教会当中的某某人如何又如何。年轻人，所以大家讲在信徒上面你一句我一句彼此的嘲讽奚落那个人。这时候忽然有个弟兄他就站出来非常严正的说，弟兄们，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在别人的背后批评论断，这非常的不合宜。当时所有的人都愣住了，住口，没有人敢讲第二句话，开始顾左右而言他，我们就开始聊别的了。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这个叫做活出基督。你不怕群体的压力，你选择做正确的事，不随从世俗的潮流， 神喜悦我们这样子。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需要这样的明光。而神说，我们就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去影响世界，不是被世界影响的。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像基督耶稣一样的，有一样的心，以他的心为心。我们要像基督耶稣一样的舍己，这是教会与撒旦征战得胜的关键。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教会是成为一个得胜的教会，将来有一天在主耶稣基督的台前被他所称赞的教会。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恩典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把自己献给你。你对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主，你将我们点着，是为了放在台上照亮这个世代的人，不是为了放在斗底下。主，你也告诉我们，城造在山上是无法隐藏的。主，要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彰显你荣耀的基督徒，能够将我们的好行为活在神的面前，使荣耀归我们天上的父神。主，我们来仰望你，也为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主，让我们能够穿戴起全副的军装，因为知道恶者仇敌想尽办法要吞噬我们，然而主，我们要靠着你来得胜。求你把你的心肠放在我们的里面，主，也让我们能够背起十字架效法你的舍己。主，我们要经历你的得胜，并且胜了还要再胜。主，愿你的荣耀在我们教会得着高举，愿你的名在我们的教会得着高举。谢谢恩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